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1章15节看起。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好，我们讲到说，当以后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其实现在也有了，当我们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课堂的时候，我们在小学老师笑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信基督教哪一天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小学的时候是这样，大学也是一样啊。有一些大学的教授是基督徒，他们尤其是如果碰到是进化论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哦哟，被他们同事的讥笑和反驳和鄙视，那也是非常强烈的。我们不思想，我们更不是不用严格的严谨的思想和道理来反驳，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就是主在这里不是要我们想要躲避那些艰难，而是要我们更去依靠上帝，让我们更敬畏神，好叫我们在这里的有智慧、勇敢、口才，让他们敌不住搏不倒。也许敌不住搏不倒，但是他们却仍然杀我们、打我们、羞辱我们，这是可能的。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先知也好，都碰到这样的情形。也有可能，各位，我们是敌不住他们的。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历史历代也有许许多多的圣徒在站在法庭前面的时候，或者是教室里面，或者是课室里面，哦，是受到很多的羞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圣经也解错了，很多人特别喜欢下基要派，基要派好像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也是啦。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基要派的这个William Bryan， 是应该是威尔森总统的时候的是国务卿，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他是一个非常有人道思想的政治家，他是一个非常倾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基要派的。他就是在这个 Scope Trial， 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达尔文主义攻击基督教的时候，他是站在基督教这边，被人家笑死了，被人家讥笑到今天，而且所拍的电影、所写的书都是完全扭曲事实，把他说成是一个小丑。其实现在我就看到有一些翻案的文章了啊，在科学上面啊，我们今天不去多讲。我是觉得达尔文主义是站不住的，因为那违反圣经，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在讲。但是在William Jennings Bryan 他所表现出来一切一个政治家的风范，他的所讲的，他对穷苦人的关怀，他的高贵，哦，现在人不能不开始承认了。他是一个民主党员，民主党通常都是比较人道的，我没有说这好或不好，但是他比较人道，通常很多民主党很多知识分子都不敢提他，因为提他就是想到啊，他是一个基要派，哎呀，他很丢脸。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他的基要派，他对圣经的坚持，也许他科学训素养不够，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他对人的关怀，那真是伟大，真是了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被这个世界轻看，明明我们是讲的对，可是这个世界裁判，这个世界媒体一点都不公平，但那没有关系。就算是我们的敌人敌不住搏不倒，他们还是可以很蛮横的击打我们，羞辱我们。这一点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做得非常的好，很多基督徒实在做得比其他的人要更好。 我也看过有一些右派分子，在反右运动的时候，他们完全的屈服权力，但是基督徒有不少的基督徒，当然有基督徒软弱，我们人都软弱，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靠得住，他站立得住，是敌人没有办法，敌人可以杀他们，敌人可以逼迫他们，敌人可以杀他们的身体，逼迫他们的家人，诛他们的九族，让他们全部都受害，但是呢，他们所站立的是一个见证，是成为主的见证，主也为他们做见证。十七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一点我们也小心一点讲。主的名使我们被恨恶。我们因为高举主的名，因为我们承认耶稣，当我们高举主的名的时候，就是讲到耶稣的伟大，耶稣的独一，耶稣的真实，耶稣的美好，而且也诚诚实实就是在讲其他宗教的虚假和错误，这个人是会恨我们的。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是应该被恨被责备的，我们失去了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爱主，但是确实被恨被责备被讥笑，人会恨我们，从古到今就是一样。耶稣不是也讲过吗？耶稣，人会无故的恨你们，只因为你们跟随我，人就恨我们。我们也不要有那种被迫害情节，好像我们都是多么了不起，世人多么不讲道理。我们完全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就是教会，在历史上我们可是做了很多错事，我们也逼迫了很多的人，我们有权势的时候对犹太人对农民也有很多不当的做法，哎呀真是很非常丢脸，有我们需要悔改，跟世人一样需要悔改，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如果我们真是属主的，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各位，我们都会有艰难，我们自己就会跟自己过不去，我们自己越是属灵，越是愿意爱主敬畏主，我们自己那个老亚当就在我们里面攻击我们自己，要我们不要这样，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委屈，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好，我们会被众人恨恶，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是被主所爱的，那就好了，我们也没有因此自大，没有因此骄傲，那就好了。十八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损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哦，真的，如果照字面来讲，那斯提凡可是头发连头恐怕都没有了，被打得稀巴烂的，很多人被狮子吃的连一根头发也不剩了，那这个一根头发也不损坏，我想我们照整个圣经，照教会历史，照耶稣生平，照这些殉道者来看，我们知道我们会蒙，我们会受到艰难，但是主保守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圣经学者说，这是指我们会被灾前被提啊，我们会在最大灾难的时候被提了，一根头发也不损害。我尊重这样的解释，但是我想，我们必须不管什么灾前灾后灾中被提，我们总应该承认一件事吧，就是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从亚伯开始，很多爱主的人，他们是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了，被打的，被虐待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落空，神是保守他们的，因为世人只能杀他们的身体，不能杀他们的灵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灵魂是被主保守的，我们不会不认主，我们不会跌倒，当然这是多么的困难，完全需要靠主的恩典。你们看见耶路撒冷，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保全灵魂也可以是就必得生命。忍耐也是一个圣经里常常提的名词，忍耐好像在我们华人里面不需要多提了，好像忍耐在华人里面，包括印度，包括在中国人里面，太多忍耐了。但是我们的忍耐跟世人忍耐不一样，我们忍耐是带着盼望，我们忍耐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忍耐不是那种麻木不仁的忍耐，我们的忍耐不是对于所有的痛苦好像无动于衷的忍耐，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我们有非常非常正确的理智和理性，我们对神有很大声的哀哭和你为我 为什么不替我们伸冤？我们向他呼求，我们的忍耐并不是一段呆木头，像鲁迅说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忍耐是信靠上帝的忍耐，我们忍耐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忍耐，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仅是人会攻击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神都不讲话哎。我们不仅是人会攻击我们，我们自己也跟我们自己过不去，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忍耐是凭着主的恩典，主的圣灵，主的话，主的盼望，一定要忍耐，不要动摇，主帮助我们，这样会保全灵魂，保全我们的生命，不一定能保全我们的身体，也不一定能保全我们的头发，但是一定会被保守。我们也要承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彼得的不认主，而就算我们在这些攻击的时候软弱了，跌倒了，若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我们相信主一定赦免拯救的。可能我们会受到一些打击，但是主一定完全赦免拯救。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包括在奥古斯丁的时候，这个 Donatist 有一些很能忍的，在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仍然不动摇的人，他们在逼迫结束了以后，他们对那些被动摇的人有非常严格的攻击。我想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不对，但是里面有自傲自义的成分，那是很不好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忍耐，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扶持。我们求主让我们扶持软弱弟兄姐妹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找理由原谅自己，而是我们从主的赦免和拯救中得到平安的良心。主会保全我们的性命，这是他的应许，他会 preserve 他的圣徒，他会保守他的圣徒，保守他的儿女，一根头发都不受伤害，只是不是说我们不死，而是说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会有永远的救恩，可能有暂时的痛苦，但是有永远救恩。休息一下继续讲。好，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嘛，大概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讲，是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是讲个预言。但是是不是耶路撒冷还会再有一次这样的情形，再有一次被敌人围困，也有特别是时代主义的解经家也喜欢这样讲，我对这些都只能说，弟兄姐妹请原谅我，我没有多做这些研究，我想重要的仍然不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仍然不是我们会不会灾前灾中灾后被提，我们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总有苦难，我们在主里总有平安，让我们总是更加的信靠我们的主吧，让我们主若愿意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使我们不碰到一切灾难，那是最好，我觉得是最好了。但是主若是让我们碰到了各样的灾难，让我们还是成为主给我们主的见证。好，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场，如果是指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是有荒场，如果是指将来还会有的情形，大的灾难，大家联合一起攻击耶路撒冷，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这些最近的这些流行的末世小说的时候，好吧，也许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会被保全。二十一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时候，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有人更是指这是指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事，当然也有人指这是将来会发生的大灾难。那我们想，不管在不在耶路撒冷，不管是在现在过去将来，神的儿女，甚至我们必须说不是神的儿女，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百姓，不也在这个可怜的罪恶的可怕的世界里受到很多的灾难和灾害吗？ 我们要有同情的心，我们要求神减少灾难，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热爱灵魂的心，传扬福音，让他们脱离神的震怒。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能够在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彼此的扶持。好，在如果是指提多将军围困的时候，那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去，因为灾难很大，逃到山上，哎呦，你的如果是今天的话，那你逃到山上也 不能逃啊。哦，在这个天罗地网里面，恐怕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是最严格的，你是什么地方都逃不掉，而网路上都会被监控啊，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啊！我们是这么的管理的，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独裁者可以是这么的严格哈。好，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了，你要逃到山上去。但即便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很难逃，我想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还是应该逃啊！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能够躲避的躲避。但是不要失去了你的灵魂，更是不要为了逃避肉体上的痛苦，让我们永远的离弃了主，那是绝对不应该的。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因为城被围困啊，被杀不知道多少，你要逃到别的地方去。他说山上或别的，这一点让我们想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灭的时候的情形。在乡下不要进城，乡下因为罗马人就是要来杀整个的城里的人，在乡下你不要再进去了，你就逃在别的地方吧。这是报应的日子，经上写的都要应验。有人说这就是耶路撒冷多年抵挡上帝，终于要在主后七十年报应的事，也有人说这个报应还会再来一次啊。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幸灾乐祸，我们也不猜这些，我们就说活在世上，人人包括其他宗教也都有艰难，我们传扬福音，我们见证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扶持，甚至我们说我们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面，在这些事上，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有爱心啊！对于不信主的人，我们甚至是不是要有更大的爱心呢？像铁达尼号沉船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救生的位置给那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我们得救了没问题，他们没有得救，我们要让他有得救的机会，免得永远的下地狱。我想这不是故作英雄，而是主要给我们的命令和吩咐。报应的日子会有的，神是非常公平的，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但是他会报应。神原在我，我必报应。他对错误的他会要纠正，他对受委屈的他会要安慰。而我们没有自大的心，我们更不敢自大，我们都该死，如果是照主的公平的话。但是我们在主的宝血下，我们求主让我们免去那些灾害，我们在主持圣灵带领之下，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良善被主纪念。经上所写的都要应验哦，信靠主有永生，不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以及这类似的这些话都会应验。不要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是神有赦免，神有拯救，神有怜悯，神有宽容，但是这些你也要种这些，你要种认罪悔改的心，你要种这些，神就可以让你收到那赦免的恩典。你种的始终是顽梗悖逆，那你收的除了是更多的神的震怒，还会有什么呢？大灾难要临到，也有震怒要临到这百姓。这百姓是指犹太人吗？这百姓是指外邦人吗？这百姓是指基督徒吗？这都有很多的讲究和考虑。我也再一次说，我敬佩那些在这些事上做很多文章的人。但是我想我们的重点是在说，不管怎么解释，你知道一件事，历史历代 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天灾人祸中受很多的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能帮助人就帮助人，对人最大帮助是传福音，让他悔改信耶稣。震怒会临到百姓，如果是指以色列多年的不幸以至于震怒临到，那我们也是怜悯，因为基督徒并没有更好。如果震怒会临到百姓，临到像旧约圣经里面阿摩斯书里面有讲到的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讲到的啊，在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神的震怒会临到那些外邦的兵，或者是像以西结书讲的也是一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神有震怒，没有一个人配得平安的，只有那依靠耶稣在基督里的，因为基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才能够远离那些震怒。第三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又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这个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也有，旧约耶路撒冷也是百姓倒在刀下的很多，被掳到各地的很多啊。那如果这句话是指提多将军的事情，那大概也是在耶路撒冷在经过那次以后，后面还有一次，整个耶路撒冷就荒凉荒凉的不得了，犹太人在那里就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了，一直到1948年犹太在复国以后，耶路撒冷才陆续再有犹太人回来，当然这之间犹太人都不断的想回来。那在今天呢，这还是一个火药库，在今天这个地方还是有各种种族的纠纷。我们当然有答案了，是传扬耶稣，见证耶稣，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恐怕他们是对基督只有更多的恨恶和不满。不知道是不是跟恨恶不满回教徒是一样的啊，这里面太多的纠纷了，这里面有太多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很多犹太人在这一两百年是越来越左派，越来越走无神论，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会不会在将来也在离弃神的时候，有走那无神论的道路的时候，有更多的震怒，有更多的悖路啊，耶路撒冷会不会践踏，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以后再讲。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祝我们知道有灾难，我们知道在你有平安，我们知道唯有依靠你才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远远大过我们当受的刑罚，我们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待，求你赐下平安，求你今天仍然赐下平安，求你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知道你赐下平安，不要让我们躲避灾难，不要让我们害怕灾难，主，我们躲避的时候也并不害怕，而是躲在你翅膀的荫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